虽然我曾一度叫主伤怀，但是主的爱却又将我寻回。我想这是我们圣徒一生中不止一度，我们多少次曾经远离了他，但是主的爱没有改变，一次一次他将我们寻回。我们在上个礼拜五很简单的和弟兄姐妹稍微提了一下尼西米的归回。早间我们一起要来读一篇的诗篇，那这篇诗篇呢，讲到被掳归回一个乐歌。好，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126篇，上行之诗，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所以这首诗歌一开始，他就讲到说，当耶和华将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好像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然后外邦人他们也稀奇，真的是看到耶和华他是为着神的儿女行了大事，他真的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再继续读第四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他讲到被掳的人归回，他用两个比喻，一个叫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另外一个呢是叫那撒种的，他能够在收割时候有那样的一个欢乐。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到被掳与归回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有一段他们落到外邦人，落到仇敌的手下，被辖制，他们在一个被掳的光景。在历代志下36章14节讲到说，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当以色列百姓远离了神，他们去拜偶像，虽然他们是神所爱的，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我们看到到了一个地步，虽然神一再的呼唤我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神不断的呼唤他们，神要用他的爱来挽回，神在那里要赦免他们，只要他们回转。但是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硬着心，他们离弃了神，他们去拜偶像，玷污了神的殿，到了一个地步，神他用这些外邦人来教训，好像是要把他们挽回来，但是到了一个地步让他们被掳。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他讲到说，以色列百姓真的到了一个地步，后来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大概在主前722年，北国是第一个他们被掳，他们十个支派被亚述他们掳去，然后我们看到后来巴比伦灭了亚述这个帝国。那到了586年，主前586年，南国他们整个灭了，整个被掳了，然后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那他们活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那到了主前539年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巴比伦他被波斯帝国所灭。那在这些历史的里面，一路看到神许可他的百姓被掳，但是他也有一个应许， 耶利米他应许被掳七十年，神要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我们等一下会看一篇诗篇，讲到说在被掳之地这一些神的子民，他们里面的那一个痛苦，没有办法再来敬拜神，没有办法有自由的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在一个被掳的光景的底下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他们到被掳之地时间久了，他们也在那里好像生根落地了，他们也做买卖，他们 也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但里面有感觉的知道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现在在一个被掳的情形。你知道当你有感觉的时候，那这一班子民后来他们愿意归回，归回的是少数的，那特别圣经特别讲到说这些是渔民。就觉得我们说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其实神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在一个被掳的光景的里面，有没有被世界所辖制，我们是不是不只说我失去了那个自由，我有没有一个自由我能够来敬拜神，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被很多地上的事所辖制，甚至就是一个手机可能就把人捆绑住了，当你得不着释放，你有没有感觉到说主啊，我需要归回，现在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把神的儿女掳掠去。我们如果里面有感觉，像那一班子民哈，他们在被掳之地，他们里面有感觉，我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我不甘心被掳，他们想要归回，他们在锡安那一个容美吸引他们，他们唱锡安的歌，但是呢他们说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之地好像过得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里面有一个不甘心，他们要回来要归回。那只有有一班这样的子民，我相信真的神的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神要带他们回来。七十年到了，的确他们归回了，神呼唤他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他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所以很多人问说，为什么神许可这些百姓他们被掳，而且呢神的名受了羞辱，在外邦人中你看他们任意的能够践踏神的城，能够毁坏神的殿，他们在那里讥笑说你们的神到底在哪里，神好像宁可让他自己的名受到羞辱，但是他对他的子民那个爱是不改变的，他有一个旨意是要成就。啊，到底神最后做成了什么工作，我想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也就会知道，到了有一个时候他们归回了，神做成了一件事情，偶像必全然废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百姓他们脱离了偶像，虽然多少次你看见他们在迦南当中啊，进了迦南美地，但是一再的被仇敌所掳掠，一再的陷到拜偶像的那个情境的里面，但是直到他们归回，偶像必然全然的灭绝。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历代之下他讲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所以以色列百姓主要南国他们被掳是被掳到巴比伦去，是巴比伦帝国，后来神又兴起了波斯把巴比伦帝国给灭了。那波斯这个王呢，古列王元年，所以他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通告全国说这是波斯王，他通告全国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他在那里通告说，你们中间凡是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许可 这些百姓从被掳之地，从巴比伦归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批归回的是所罗巴伯，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归回，做什么呢？他重建圣殿，先立了祭坛，然后呢，他们重建圣殿。这是第一次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归回的都是少数的，他们也面对仇敌很大的威胁，但是他们归回，他们愿意放下在巴比伦之地啊，虽然他们是被掳的，很多人他们已经融入了那里的生活。你想想看，经过了70年，那这个70年呢是怎么算的呢？是从圣殿第一次被掳到586年，然后呢536年主前归回重建圣殿，这段时间是70年，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今天你说我要放下在那里所有的一切，他们愿意归回，回到耶路撒冷去。第一个，他们重建了圣殿，然后第二次是以斯拉在主前458年的时候，他重建圣名，把神的话再一次教导神的儿女，重建这些神的子民，恢复向神的敬拜。你光是有圣殿，没有真实的敬拜，神的心不会满足的。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我们周五的时候讲到尼希米，他是第三次的归回，所以我们下面接着要读尼希米记，所以我们稍微让弟兄姐妹也能够进入一下尼希米他归回。他那个时候是在波斯，在苏珊城的里面，但是他是犹太人，他是被掳的人的后裔，所以他很关心在耶路撒冷到底情形怎么样。所以当他听到说耶路撒冷那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遭大难，整个耶路撒冷的情形，城墙是被拆毁的，城门是被火焚烧的，所以那一个光景是非常的荒凉的。我们看到尼希米他听见了，他有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起来祷告，而在祷告当中他认罪。你说尼希米他没有在耶路撒冷，他没有参与他们拜偶像啊，做那些犯罪的事情，他在宫中他是做酒政的，他是被王所器重的，在一个很好的环境的里面。可是你看见尼希米他把自己和以色列百姓完全连在一起。我们也读到他在那里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犯了罪，你们得罪了神啊，他讲到说我们得罪了神，是我和我的父家。这是尼希米神所要得着的器皿。他第一个起来祷告，然后呢悔改认罪，这个是他回转，不只是他个人，这些祷告我们看到一路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回到神的面前。他不只是祷告，下面他有行动，他真的就带以色列百姓归回，然后重建圣城，圣殿恢复了，然后呢他们圣名被建立起来，然后整个城墙被建造。没有城墙他们没有保护，没有城墙没有分别，没有城墙也没有见证。然后我们看到神的工作是一直的往前，把圣城能够建造起来。我们刚刚读的这篇诗篇，它是讲到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有一个欢乐，那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诗歌。所以讲到说，哎呀，我们像是一个做梦的人，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像是一个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那我们想想看说，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喜乐，那样一个说不出来，全心全人啊，在那里大大的要赞美要感谢。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他说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做梦的人就是超过我所想象的， 我没有想象说我们能够归回，在以色列百姓在被掳的情形的里面，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好像也许也习惯了，也许也在那种无奈的里面，从来里面不会说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吗？你看看仇敌的权势是多么的大，你看看我们那些是一些被掳的百姓啊，没有国家了，亡国了，什么样的军队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什么人的能力了，是在一个被掳的情形，等于是说是在别人的地方，等于是做人家奴隶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137篇，好了，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那这些是被掳的人，他说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他们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哎呀，他们的心是向着锡安的。可能很多人他们并没有说曾经见过锡安的荣美，那时候圣殿的那样的一个情形，在那里敬拜。但是你看见很多这些后代，他们里面还是有一个吸引，在被掳之地一追想锡安就哭了。他说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些掳掠的人中，他们会弹琴会音乐的。掳掠的人叫他们做什么呢？要我们唱，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他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吧。对于这些被掳的子民，虽然他们有这些的技能，他们是 会弹奏啊，会做作乐的，但是他是在被掳之地，他的心是向往着锡安，一想到锡安就哭了。你就想到说他们里面的那一个负担啊，真的是被锡安所吸引。你在外邦，这些外邦人叫你们唱一首锡安的歌，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我们读第四节到第六节。好，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他们的一个从心里面真实的反应。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在被掳之地，他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不愿意活在一个情形里面，在被掳之地久了，忘记了耶路撒冷，忘记了这位爱他们的神。当这些外邦人在外邦之地掳掠他们的，叫他们来唱歌的时候，他们宁愿他们的右手忘记技巧，他们宁愿在外邦之地不要来得着什么，从人来的称赞也好，报答也好，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他情愿忘记技巧，他情愿失去地上的这一切。但是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班神所拣选的，那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他们是渔民，是少数的，大多数在被掳的人中，但是有一般人呢，在被掳的人中，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许也看到有许多的荒凉，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达到神的心意，但是在好多被掳的情形里面，里面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有没有第一个觉得说，主啊，我在一个被掳的情形的里面，我需要归回。我们有没有说，主啊，今天我心向往着锡安，叫我从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里面，我情愿忘记，我情愿没有所得着， 但是我愿意做一个移民，做一个归回的子民。主要得着一般这些移民，当你真的是进入他们的那个感觉，我一追想锡安就哭了。哇，他们在被掳之地是有一个极深的渴望，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要看到耶路撒冷被建造起来，他们要认识到说神永远的心意必须要成就。所以我们讲到说尼希米记，他们回来，他们重建，然后那本非常宝贵的书啊，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这是斯百克弟兄所写的，我盼望弟兄姐妹有时间去读这本书哈，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神的心意，外面的耶路撒冷，外面的圣殿，它是一个预表，但是真正讲到那个见证兴起来，是讲到神儿子丰满的见证。有旧约的子民，他们有一些他们看见了，不只是外面的耶路撒冷，他们在里面被开启，他们受一个吸引，就像亚伯拉罕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忘记背后的，他能够欢喜迎接，他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神所建造的。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一切，但他看见了。所以历史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他们看到的超过了一个外面的圣殿，外面的圣城，他们在被掳的情形里面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一个感动和吸引，因为所看见的是超越了只是一个外面物质的，锡安的柔美在里面吸引他们。你就想到说在被掳之地所有的这些连预表的都失去了，真实的敬拜没有了，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被掳之地。当你认识到说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有一天居然他们能够归回，哇，他们说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原本他们所思所想是想到锡安，但是呢他们没有想象到说有一天他们能够归回锡安，他们只是在被掳之地，他们说我情愿忘记技巧，我想到锡安我们就哭了，哎呀，我们的心念念在在的都是想着锡安，但是呢好像没有盼望，我们没有什么力量，我们没有军队，我们也没有办法抵抗这些帝国的强权。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一天哇，神借着地上的君王古列王下诏让他们能够归回。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外邦的君王他竟然让以色列百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能够重新建造圣殿，然后后来呢这个波斯王他竟然让尼希米回来建造城墙。他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做梦的人，这是他们所梦想的，但是呢今天竟然能够实现了。就觉得我们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光景，但是我们的心向往锡安，我们心所祷告的，主啊，你的旨意要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能够降临，愿你人都称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每一次摸着神的心意，我们会向神这样子来呼求来祷告，救我们脱离现在的环境，我们相信神的旨意它是必定会成就的。弟兄姐妹，这一个神的心意当他实现的时候，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会说我们好像是做梦的人。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多少这些神的儿女，他们渴望想要能够看见，渴望想要得着，但是可能一次一次我们看到说主啊，时间都过去了，为什么你的心意还没有成就，为什么你还没有回来。 所以有一位何寿文教士，他对于倪弟兄的那个影响，那个冲击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他常常讲到一些小事情，不是说很大的事情，但是那个影响对他非常深。因为呢，那些简单的一句话，却是讲到老姊妹里面他的真实的渴望。他说有一年到了最后一天了、到了年底的时候，何寿文教士就跟他讲说，这一年都要过去了，我们的主怎么还没有回来？也许我们听了说，你看主到现在也还没有回来，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到了最后一天，他竟然就讲了这么一句话，主怎么还没有回来？但是呢，这句话可以表达出，或者让我们可以体会出，我们老姊妹她真的是一位等候主再来的。她等候主，她说这一年都要过去了，主你怎么还没有回来？哎呀，今天我们也许有很多的期待，或者也祷告了很久，但是主啊，到底什么时候你的旨意成就？到底什么时候你才回来？你真正的等候主，我相信那些真实等候的，有一天使得他们好像是做梦的人。今天在圣灵的里面，主回来了，主所有的工作今天正在经营，正在建造。从外面看，我们还是觉得我自己就是荒凉的，我自己就达不到神的那个要求，我们有很多的荒凉，有很多的失败。刚刚唱的诗歌，我曾一度叫你伤怀啊！我唱的时候，我想说，主啊，只有一度吗？弟兄姐妹，只有一度吗？可能好多度哈，不晓得多少次让主伤怀呀。但是呢，主他又将我们寻回来。今天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说主啊，我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但是今天在圣灵的工作下，我们很多时候你经历到今天回转，主来遇见我们，所以我们也从里面说，主，我真的像做梦的人，曾经离你那么远，好像跟主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有点陌生了。但是只要我们有心一回转，哎呀，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说主啊，我竟然又回来了，又在你的大爱的里面。你有没有觉得说，主感谢你，我好像是做梦的人，做梦的人，我想不到今天我竟然蒙了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爱。所以他们讲到说，有一个大的喜乐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原本在被掳之地被人家要求唱一首喜安的歌，他们情愿右手忘记技巧，他们情愿失去地上的一切，他们不愿意在被掳之地有任何的享受。但是他们归回了，他们像是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这是一个欢乐的一个乐歌哈。然后呢，他不只是像是做梦的人，他也讲到说，真的是外邦人都看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这般已经被掳这么多年了，他们还真的能够回来？他们觉得说，这是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真正的是耶和华行了大事，否则是不可能的。然后这些犹太子民，他们里面的一个回应是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哇，这个果然在那里回应，在那里印证，是耶和华行了大事。今天不是这些子民们他们起来奋战，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大功，有什么功劳，然后他们可以回来，没有的，是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所以在被掳之地，他们是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在那个帝国的强权底下。他们归回之后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很荒凉的情形，你看圣殿都没有了，都被拆毁了，城墙被拆毁了， 在那个荒凉情形呢，其实他们四周有很多的仇敌是在那里耻笑他们，因为剩下的民是那些又软又弱的，原本很多强壮的青年壮年的都被掳走了，那剩下的没有人能够起来防御仇敌。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归回的是少数的，其实他们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形的里面。你在被掳之地，虽然你是像奴隶一样，或者是说没有一些的自由能够敬拜，但是呢，你在那里，其实那个强权是能够保护你的。你归回，四周还有很多各个不同的这些部落国家，啊，他们是会来攻击你的，杀害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些百姓，他们不顾这一切，他们不要在被掳之地有任何的得着，任何的享受，他们的心向往着锡安，他们归回，他们也不顾自己的安全，他们欢喜快乐，哇，唱那个乐歌哈，神为他们行了大事。约伯记九章十节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以色列百姓他们欢喜快乐，他们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他们唱那个乐歌，他说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我们读一下诗篇第53篇第6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神救回他的子民的时候呢，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的确，这就是诗篇126篇，这是一个被掳而归回他们所发出来的一个乐歌，爆发出来的，哇，那一个欢喜，那一个快乐哈，因为他们真的认识在被掳之地的情形，他们真的是一群渴望归回的子民。如果那一些不想回来的，没有渴望的，今天就算神做了大事，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欢乐。今天在世界中被世界所掳去的，当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觉，说哇，我们是在被掳的情形，仇敌能够这样的肆意的妄为掳掠神的儿女。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站在身体的位置上，主啊，我要回转到你的面前，我犯了罪，我得罪了你，主啊，你赦免我。而且我们会看到说，当你看到神开始他的工作，哎呀，里面有一个欢喜啊，这是我们所做梦都没想到的，这是我们天天所渴望的。然后你说感谢主，今天有一个肢体回转了，我们有很大的欢喜，因为神做了大事。一个肢体本来被什么捆绑的，他愿意回转，这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情，这都是主在这里做的大事。我们要欢喜，我们要把感谢赞美来归给主。然后他下面我们就看到说，他好像用了两个比喻啊，那讲到这些被掳归回，然后南地的河水复流，本来那个是旷野沙漠之地，但是呢，现在南地的河水复流，讲到说今天从荒凉的里面又能够长出来五谷，然后丰盛又有雨水的滋润。今天在归回的情形的里面，在一片荒凉之中，当你看见神做了奇妙的事情，一个回来了，一个回来了，回转了，回转了，从捆绑中释放了。哎呀，当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神家复兴的情形，南地的河水复流，本来里面觉得何等的枯干啊，好像荒凉旷野的地方，哎，但是当你回转，当你悔改到神的面前，一下子那个生命的活水从里面又再涌流起来。哇，我们里面觉得非常的稀奇，我好像是那个在旷野这么久，哎，今天也许不是我做了什么，你要想到说， 也许是一个肢体，他怎样迫切为你祷告，为我祷告。我们好像做梦的人，一下子什么里面活水在涌流了，好像南地的活水又复流了。曾经我好像远离了神，跟神的关系那么冷淡了，但是感谢主，今天他把我寻回来了。一个一个我们都要看到都是宝贵的工作，直到有一天神寻回他的众儿女，回家吧，神呼召他的子民要回来。然后呢，我们看到说神最终他要得着他儿子丰满的见证，他要在这些归回子民的身上得着那一个像他一个完全的心。虽然外面真正恢复所建造的，从外面来讲还是微小的，还是没有办法跟原初的来相比。原初所罗门所建的圣殿跟恢复所建造的圣殿，那个规模是不能相比的。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所行的大事。所以他讲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当我们摸到神的心，我们里面会向他敬拜，我们感谢。真的一次一次的我能够回转，就经历到说真的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他讲到那个撒种的，那个收割的，今天很多的付出，很多的代价，那些归回子民他们所付出的，对他们来讲，我相信他们并不觉得我在付出什么。但是的确他们是那些少数的那些渔民，他们愿意从被掳之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也许在被掳之地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房子，我们知道犹太人都很会做生意的，在哪里他们可能都有一番的作为。但是这些子民他们愿意放下一切，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经历到南地的河水复流，竟然在耶路撒冷这个荒凉的地方，他们竟然能够恢复敬拜，能够在那里侍奉神。神一次一次的恢复，恢复圣名，叫神的话在他们当中被恢复起来。你看见他神的子民，当他们一起读神的话的时候，哇，你看见那个渴慕，那个里面真的是摸着了神的心意，让神的话继续的能够做工，他们能够愿意遵行神的话，在他们的生活，在他们很多在被掳之地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要脱离，照着神的话，在那里呢，有一个建造，真实的建造，有一个见证是神所要得着的。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些流泪撒种的，他们要欢呼收割。今天是在末后的时代，常常我们讲是夜最深的时候，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时候。很多时候当你看到这个世界仇敌的权势在很多的方面用很多的诡计掳掠神的儿女，神今天叫我们借着被掳与归回，借着以色列他们过去的一段历史，实在是叫我们能够看到神虽然那样的舍不得，他并没有意思叫以色列百姓遭灾难。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看见神一次两次三次他差遣先知去呼召他的儿女们，他的子民们，回来吧，回来吧。但是这些儿女不听神的呼召，神呼召他们，接纳他们，神说我要饶恕你们，神用爱来招呼他们，回来吧，我做你们的丈夫。但是他们不愿意，所以到了一个地步，神好像宁可让他的子民落到被掳的情形，神宁可让他的名受到羞辱。但是我们知道神他是有旨意的神，所以他让他的子民被掳，但是呢，他也说了一个应许，七十年他们还要归回。照着时间准准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归回。 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历史，其实是以色列他们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读以斯拉记，我们读以斯帖记，我们读尼希米记，这些是被掳归回的这段历史。那从当中，我们不只说那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求主让我们进入神今天有多少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在这个时代，一个被掳大的被掳的时代里面，他要怎么样得回这些渔民心是向着耶路撒冷的，是不是被这个世界所绊计所吸引的啊？当神能够得着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也许是我自己里面有一点，我知道说主，我是被掳的，求主来赦免我，求主带我回转。你经历到，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身上从被掳的情形被带回来，当这些子民从被掳之地能够归回，我们里面充满了欢乐，唱这样的一个乐歌，我好像是一个做梦的人，我在那里称赞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在我的身上，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他真的是行了大事。当神行大事的时候，外邦人，四围的外邦人，他们看见，他们会稀奇，神在你们中间行了大事。我们把荣耀赞美来归给主。我们在唱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哈，主的妙爱是263首，请姊妹来带我们唱。那我盼望说，借着这首诗歌，主把我们带到深处的那个感觉，摸着神的爱我们的那个大爱，然后他怎么样用那不改变的爱，一次一次，他要将我们寻回。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捆绑，或者你觉得说还需要更多回到神的面前，还需要主将锡安的荣美真的是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可以回转，我们来到主面前。这是一个，有人讲说唱的好像有点忧伤的，但是呢调子有点忧伤，但是它也是一个乐歌，愿我们能够回来，我们欢喜快乐，我们能够来赞美敬拜。
亲爱的主，已经召我回来，面临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你竟还肯爱我啊，主啊，你的爱真是令人难猜，你的爱是奇妙的爱，长阔高深，真是令人难猜。虽然我曾几度叫你伤怀，但主，你的爱却又将我找回。早晨愿主的爱再来吸引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从所有被掳的光景里回转，回到爱主的怀抱。我们要成为那做梦的人，满口喜笑，满舌欢呼。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他的价值，他是上好，他是最好，唯有无价之宝的一线，我们才会摔碎众偶像，为他欢然加冠，为他适配。让我们从我们的心的里面来唱这首诗歌。愿所有的偶像失去颜色，愿所有流浪的脚步回家。亲爱的主，已经召我回家，眼里你爱使我深觉惭愧，像我这样已经爱人主啊，你来 欢畅。虽然我在一路脚底上弯，难住你爱却仍将我召回，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
哈利路亚，
你那秒爱却已将我召回，直到寻见怀抱我在你心，父我领我使我归回羊群，主啊你爱奇妙的爱长阔高山，真是令人难猜。
哈利路亚，
主啊，现在我不敢离你怀，我又何敢辜负你的恩爱？我恳求你保守我不失败，直到你爱被我充分了解。
有一个比死还坚强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从天而来，造我们的主而来。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为我们死，将我们买赎回来，带我们回归羊圈，就算我们仍然走迷，你还是一再的催促，引导，把我们带回家，直到我们回到你怀中。我们的心感谢主。主，我们不敢夸我们爱你，我们不能说我们永不跌倒，但是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叫我们不要离开你的怀抱，不要我们辜负这个恩爱。求你保守我们不要失败，直到我充分认识这个伟大的爱，就不再离开。开我们的眼睛，认识你爱的价值，认识你呼召的荣耀，认识你向我们存的旨意，那个伟大，那个深厚，主啊，那个充满荣光的定义，就叫我们真的专心仰望那位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我们远处看见，欢喜迎接，天天在你的主手中，主来经营，来被你建造，来得着基督，成为那个永恒的一部分。我们感谢赞美你，将我们流荡的心归回，不叫我们被世界掳去，不叫我们被罪恶捆绑，救我们脱离死亡，脱离仇敌的辖制，带我们回到你的怀抱，天天保守我们。求主为你名的缘故，拯救我们，带我们走义路，开我们的眼睛。谢谢主，祝福你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